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6年12月12号，公元2010年1月27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中国要求达赖喇嘛响应中央要求；丹麦和加拿大呼吁藏中展开实质谈判；藏族仁波切称中共对解决西藏问题缺乏自信与政治意愿；境内藏人文化网发起2009年西藏年度人物推选活动；俄国专家称去年全球互联网攻击一半来自中国。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国政府要求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珍惜此次藏中会谈，并积极响应中央提出的要求。丹麦和加拿大呼吁第九轮藏中展开具有建设性和实质性的谈判，来解决僵持已久的西藏问题。达赖喇嘛派遣的特使团本周一25号抵达中国，与中共统战部官员就上轮会谈所涉及的议题展开进一步磋商，但是中共政府公然提出条件，企图阻碍会谈取得进展。中共统战部昨天26号发表声明，要求达赖喇嘛珍惜与中共官员举行的新一轮会谈，并对北京政府的要求作出积极回应。此外，中共外交部也公开表态，中央对达赖喇嘛的政策是一贯的，并强硬要求达赖喇嘛响应中央提出的要求。不过，中共统战部和外交部所称的要求内容并未作出任何说明。对于藏中恢复中断15个月的会谈，美国和英国政府相继发表声明，支持双方透过对话解决分歧，并希望这次会谈能够取得实质成果。随后，丹麦政府和加拿大政府也发表声明，欢迎藏中恢复接触，并呼吁藏中双方展开实质性的谈判。丹麦外长佩尔斯迪莫勒表示，他再次呼吁双方通过建设性的对话产生正面结果，确保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内实现西藏真正的自治，使文化、宗教自由及人权得到尊重。莫勒补充说，对话是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唯一途径。加拿大外长劳伦斯·甘农昨天26号表示，加拿大一贯主张中国政府同达赖喇嘛或其代表展开实质性对话。加拿大方面敦促藏中在新一轮的谈判中认真进行有意义的对话，并能讨论出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方案，解决僵持已久的西藏问题。劳伦斯·甘努表示，加拿大政府非常关注广大藏人的处境，希望他们在中国可以得到良好待遇，可以自由行使言论、结社、宗教信仰与和平示威的权利。在藏中正式展开接触商谈之际，中国政府仍表现出其对西藏问题的强硬立场，使得很多藏人和支持者认为这一谈判只是走形式，并无任何妥协的结果。英国自由西藏运动呼吁英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让中方在这次谈判中释出诚意。该组织负责人史蒂芬妮·布利珍表示，胡锦涛不久前就西藏工作发表的强硬言论，以及中共紧缩的西藏政策来看，中共是否有诚意进入谈判令人质疑。布利珍女士呼吁国际社会，包括英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以确保这一谈判具有意义和实质性，为全体藏人带来积极的成果。设立在印度北部达伦斯拉的最大的非官方性组织西藏青年会向本台表示，从中共近2年对西藏实施的种种压制以及公开否定西藏流亡政府提出的自治建议来看，藏中第九轮会谈不会产生任何的正面成果。西藏青年会副会长顿珠朵吉表示，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都仁波切通过挪威西藏之声表示，对这次藏中会谈不抱希望，并指出此次会谈将就上轮会谈中特使方面向中共递交的自治建议上做说明，而中共却对这一建议从不予以接受， 并在国际上多次宣称此建议的真正目的是寻求西藏独立，从这点可以清楚地看出本次会谈是否具有成果。敦珠朵基表示，中国迅速发展的经济是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极力讨好中国，加上中共变本加厉的镇压西藏，对示威藏人肆意进行监禁及判刑，以及对西藏牧民实施的强制搬迁政策等现状来看，中国政府根本没有意愿解决西藏问题，更无意听取藏人的任何诉求。请继续收听新闻。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敦仁波切在本周接受中国海南大学传播学研究中心主任毕延涛的采访时表示，由于中国政府领导人缺乏信任与自信，以及缺乏解决问题的政治意愿，才导致达伦斯拉与北京的认知差异。中国海南大学传播学研究中心主任毕延涛就所谓大西藏之概念和达赖喇嘛特使团提出的一个自治机构统一管理藏区等问题，向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敦仁波切进行了专访。昨天26号发布的这篇题为就大西藏专访桑敦仁波切的报道中，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敦仁波切特别强调，第一，中国领导人缺乏信任与自信，北京总用怀疑的目光看待一切，总害怕考虑达伦斯拉提出的任何建议或者诉求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或者有损颜面，所以任何微小的话题他们都会视为潜在的分裂威胁。第二，中国领导人缺乏寻求解决西藏问题办法的政治意愿，北京的领导人总是担心他们在西藏问题上采取的任何措施都会带来更多的问题，甚至会失去西藏，因此双方无法以积极正确的方式沟通，这两点是导致达伦斯拉和北京认知差异的根源。桑敦仁波切表示，西藏就是西藏，并不存在大或者小西藏之说，藏民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55个少数民族中的一个，一个少数民族不能分为大、小或者更大。当然，如果这些自治地区改有一个自治机构管理，管辖面积肯定比现在更大，但这并不意味着西藏或者藏人更大更强了。桑敦仁波切强调，我们要求一个自治机构的根本目的不是寻求政治利益或者经济利益，只是为了保护和发展西藏独特的语言、文化、精神遗产和传统，一个自治机构更容易实行统一的教育、文化等政策。桑敦仁波切认为，把几个世纪以来多在同一个地区比邻而居的藏人分开管理是分而治之的帝国政策，如果一个少数民族内部不能统一，那么要实现国家层面上的统一就更加困难，情感统一是国家统一的前提。桑敦仁波切说，如果中国领导人希望通过情感统一或者彼此尊重来维护统一，一个自治机构肯定会有助于团结稳定，即使他们相信使用武力可以维持团结稳定，在一个统一的自治政府下更容易使用武力。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敦仁波切最后表示，有一个自治机构统一管理所有藏民的要求是合情合理，符合宪法的，也是藏民的合法权益。如果有其他更合乎逻辑、更令人信服的选择，只要是基于事实和理性，达赖喇嘛尊者总是从善如流的。境内藏人文化网发起2009年西藏年度人物推选活动，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西藏境内的藏人文化网发起了2009年西藏年度人物推选活动，该网将以西藏个体人物或集体在2009年度内受公众关注度和对西藏各个领域产生的影响为依据，网友推荐为基础，最终将推出2009西藏年度人物。藏人文化网方面列出了几点推选标准，要求具备其中的一种或几种特点。这些标准包括，在2009年度对我们生活产生重大影响并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藏人或集体，或者为推动社会进步、时代发展做出杰出贡献，获得重大荣誉并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在各自的岗位具有杰出贡献或重大表现的藏人，或者以个人的力量为当代西藏和人类社会的价值取向、公平正义、生存环境做出贡献，或者个人行为、思想、言论体现了藏民族优秀精神，并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藏人文化网要求网友在推荐时必须写明推选理由或他们的实际材料，无推选理由者无效。2009西藏年度人物推选活动受到西藏境内外藏人的广泛关注，藏人文化网的推选声明已经翻译成了英文。网友推荐的有西藏电影导演万马彩旦、西藏作家赤任伟瑟、诗人嘎代查让，以及发明电子藏英汉对照词典的西藏大学教授洛桑等人。此外，网友还推荐了流亡藏人中具有影响的人物，其中包括旅美西藏作家加亚诺布和木朗藏文字体研发者洛桑木朗。2009西藏年度人物推选活动是从上月18号开始，截止日期为明天28号。
请继续收听新闻。世界著名互联网安全软件开发商俄罗斯卡巴斯基实验室的专家在昨天26号公布了关于世界网络安全调查报告。报告称2009年全球互联网攻击数量调查显示一半以上是来自中国。据自由亚洲电台引述俄国国际文传电讯社的报道说，卡巴斯基实验室全球网络安全威胁评估及预测中心负责人亚历山大·高斯杰夫在记者会上透露，2009年新增的恶意攻击软件数量大约是1500万个，同2008年新增数量相同，但是恶意攻击软件的复杂程度和破坏力则大大提高。该报告指出，卡巴斯基实验室2009年共记录了7362万次网络袭击，在实施袭击最频繁的几个国家的名单中，中国人同此前一样高居榜首。2009年半数以上，即 52.7% 的攻击呢是来自中国。俄罗斯专家还警告说，病毒及恶意攻击软件仍在不断发展，比如刚刚开始销售的新的 Windows 7也已经成为恶意攻击软件的目标。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王天增撰稿的《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的朱伟群》。
中华民国时期，孙中山先生把西藏新疆划为两个行省，并且向全世界宣告实行五族共和，是准备建立一个民族包容和谐的共和国，凡是在这个国家内的各个民族间一律平等相处，而不是歧视、侵吞、利用或镇压。只是由于民国初期的军阀混战、抗日卫国战争、国共战争的巨大干扰，一直没有抽出时间来处理民族问题，直到大陆变天。其实国民政府处理也好，不处理也好，有个重要的事实，就是国民政府总统蒋介石先生主动安排达赖喇嘛的哥哥加勒顿珠到南京大学学习，并送他去美国留学，就是一个最好的安抚例证。并且直到今天，在台湾仍然有蒙藏委员会，他们不仅接纳了西藏难民，而且为年轻的藏民安排学校，培养他们成人。斗转星移，共产党夺取政权，进军西藏康区，并直逼拉萨，这时西藏问题才真正出现。按照共产党的说法，西藏是农奴制社会，他们占领西藏是为了解放农奴的，是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这才是西藏问题的根源。那么西藏究竟有没有农奴呢？看一看大陆的社会主义改造、土地改革，就知道西藏的遭遇是什么情况了。最近在网络上已有大量的事实证明了，首先在西藏的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大饥荒。由于全民信仰佛教，因此藏民们向来就有济贫救弱的传统。倒是共产党的民主改革、社会主义改造，不仅在大陆制造了恒古未有的大饥荒， 更派兵把守着通往城市的公路，从而造成村庄农民的饿死事件。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基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